So, let me first.
让我先感谢这个组织，能够他们非常他们的邀请，让我能够来这边做演讲。特别我想要感谢邓教授给我们这一个邀请。
就像 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要今天会大致讲一下现在宗教自由的情况，然后所以只是一个简介而已。之后呢，我们会有时间来讨论一些比较实质的问题。还如果你们有其他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现在我们来先讲一下一些历史的部分。在希腊的宗教的情况呢，
在当时我们国家跟这些宗教事务是很有相关联的。那在当时希腊东正教教会跟政权是有很紧密的关系。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会把它当作就把它分类为是一种传统的情况。那时候教会会组织他们的机构，然后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时期，那他们对于宗教事务的看法是一个非常日常非常普通的事物，对他们来讲生活紧密相关。那在那时候他 那时候制定了一个政策一直使用到今天，也就是在提到在国家和政府他们这些教会是由法律所规范。那这些希腊东正教的那希腊政府有最高的法律权力对于所有的宗教事务他们有自己的权利，与这些世俗政府的权利是分离分开的。那这些，但是同时这统治的国王他们又拥有影响宗教的权利。在1836年那时候他们获得了他们的宗教变得比较独立于政治之外。政府有权可以他们有权可以参与宗教事务的讨论。这刚开始这希腊教会他们必须要很小心的去参与这些政府的事务，然后并保持自己教会事务的独立。这些希腊国家以及希腊宗教他们要组织的，他们一直以来就是组成了希腊的宗教主流。就在希腊宪法第三条提到了主教的数目及他们所收到的这些补助， 以及他们的一些宗教团体必须由特别的法律来规范。那这些东正教教会以及其他教会必须他们 要建立，所以在希腊基本上他们是以东正教基督教东正教为主流。
上面的文章请大家自己看，我就不念了。希腊的教会不是教会在他们的教义跟民法上都是统一的，然后跟其他的教会不一样，然后是由他们自己的牧师所主领。他们在接下来几年里面的宪法里面，最后的宪法是在1973年执行的。然后他说里面讲到国家可以处理教会的事务，然后在1960几年还有70年的宪法里面，他说国家的法律虽然国家的法律仍然继续是
国家的法律从那之后变得比较自由开放法。那在1952年那时候有一系列的修改通过，在那些宗教信仰的讨论之间，在政党之间有一些就是在不能够让宗教凌驾于政府之上，这些在宗教与政府之间，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在1975年。这也是为了保留这些社会团结的力量，并且获得修正的情形。这些基本的法律提的说，宗教会与教会。这你可以看得到1952年的宪法跟现在宪法有的不同之间的差异。认识至第三条提到这东正教教会是凌驾于其他教会之上，在并且在他们的教育上是统一的，他们跟随他们的传统，在教会里头能够自行去进行他们之间他们的管理。
Of June 29, 1850.
在1850年6月29号，我们提到9月份通过的法案，1928年通过的这些法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法案，有民法，以及这宗教的律法。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Greek Constitution.
在希腊宪法的第二部分，在1975年这个宪法里头提到说，每个人的有个人的权利以及社会的权利，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我想要说的是，对我自己，对，就是 提到在希腊的宗教自由权，就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再把第十三条跟第三条一起研读的话，很难去理解这个希腊宗教自由的原则。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冲突，在希腊的宗教最重要的是，宗教自由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去执行、去实践他的宗教，这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来说，第三条也提到说，提到说每个人有意识、思想的自由权。他们的政治权利并不依赖他们所参与的这些宗教信仰，也不会影响他们。他们也必须有权利选择是否要相信某一信仰，以及去接受宗教教育。他们有权可以去建立一个宗教组织，但是必须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他们也可以自己组织宗教的机构。这是最近西教的一些讨论，就是说这些希腊天主教会他们的合法性。不幸的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我想要直接跳到这一个投影片这里。我看到说这 我看到是这是在希腊今天宗教跟法律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这里头包含的第三条，在希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国家法律是最高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这些法律，可用最自由开明的方法来看。那这些有一些法律的修正的部分，对于希腊宗教自由的讨论。最后想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我们可以讨论的议题，是就是在我们这个演讲之后可以讨论的，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讨论、一个辩论议题。从1975年以来，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辩论。这些是希腊国家常常提到这个议题，谈到了就是说这些宗教的崇拜、宗教的教育，以及这些意识自由、意识的议题、思想的议题。然后谢谢大家的专心聆听，我们会再继续讨论。